我们继续看讲义35卷1002页。好，第三啊，善男子善女人，他为什么作愿希望成为菩萨的眷属啊？说我要当你的爸爸妈妈，我当你的小孩，我甚至有来希望当菩萨的妻子等等啊。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愿求呢？答曰：善男子善女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福德浅薄，智慧很少，他希望说多亲近菩萨，那希望能够度脱生死的苦海。譬如像很沉重的石头，它虽然很重，但是依着船它能够渡到彼岸。所以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他希望成为菩萨的眷属，不是说跟他比较好玩啊怎么样，不是，他是为了亲近，为了度脱生死苦海。又善男子善女人，听闻菩萨他并不是这急着就要成佛道，他不是一世二世就得成佛道，他是无量劫不断的在往来生死度化众生，所以他希望说菩萨你还会再来人间吗？那我跟你结下一个好的善缘他是发这样的愿。第三他想要亲近厚德者，就是品德啦比较好的菩萨。菩萨积德厚故，在所生处，不管他生在什么地方，众生大家都非常敬仰菩萨，能够蒙受他的利益很多。如果看到菩萨舍受，他来这边度化众生，化缘告一段落了，就希望我跟菩萨结一个好的姻缘，做父母妻子眷属。那有人发愿我将来要当他的弟子啦，或者我将来要做你的师父啊，种种。不过这个经这里没提，所以者何？知道亲近善人，增益功德，譬如积极种香，香气转多，香积得多，那香气就变得多。好，底下举几个例子，那从这些例子来看，有很多都是菩萨的本身啊。好，首先第一个例子是菩萨过去世是当国王的太子，他看到阎浮提的众生非常贫穷，那尽管他是太子啊，善尽国王的财产啊，但是众生的苦还是非常的多，所以他希望去求如意宝珠，如意宝珠就比较无穷尽了，你心里想什么这个宝就出来。那但是这个如意宝珠在什么地方呢？在龙王的头顶上啊，那不是随便拿得到啊，所以他千辛万苦啊，入一大海，那中间有很多蛇啦，可能大海浪啦，种种非常辛苦。那有关这一段事缘在卷十二那边谈得非常详细，大正章25册151的上栏到152的上栏那边提到能施菩萨的本身，跟这里所说的有关。那龙王看到太子威德啊，非常殊胜美妙，龙王亲自来迎接，引导他来供养，因为要入龙王宫啊非常的困难，中间千辛万苦啊，这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太子回答，因为我怜悯阎浮提的众生，所以想要求如意宝珠能够利益他们。那龙就说如果你能够住在我的龙宫接受我供养一个月，那我就把如意宝珠给你。太子就住一个月， 为龙王赞叹多闻，多闻的可贵。那龙就给他如意宝珠，这个如意宝珠呢能够降一游旬，宝珠它可以降七宝，这个下面会提到，或者是降衣服饮食。龙又说，太子有相，看起来这有好相，不久将要做佛，那我希望将来当你的弟子，而且是多闻第一的弟子。从这里来看，说不定这个龙王跟阿难尊者有关也说不定。好，再来，太子又到一个龙宫得到宝珠，这降的又比较多，二游旬，游旬是距离的单位，那住了两个月来赞叹神通。那龙又说，太子你将来就要做佛，那我希望当你的弟子是神足第一，神通第一。神通第一说不定就是目犍连尊者啦。后来又到一个龙宫得到宝珠，能够洒遍三游旬，赞叹智慧，他又希望当他的弟子是智慧第一，就是舍利佛咯。朱龙就给他珠宝以后，但是他有约定了，你那个寿命尽了以后，你的珠宝要还给我。菩萨答应他，太子得珠，那回来阎浮提，一个宝珠能够降饮食，一个宝珠能够降衣服，一个宝珠能够降七宝，来利益众生。好，第二是须摩提菩萨的本生，这个也是世尊的本生。他见燃灯佛，他要买发供佛，从须罗梭女想要买五金花，结果他不肯给，他想说会不会我出的价格太少了，他就以高价500金钱想要买五金花的供佛，他还不要。那怎么样才肯呢？结果他说，你跟我约定，勾勾手啊，希望我试试当做你的妻子，我才愿意卖给你。菩萨因为他想要供养佛的缘故，就许诺他。第三是妙光菩萨的本生，长者你看到妙光菩萨，他身有28相好，就生爱敬之心，住在门下。菩萨到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颈上的琉璃宝珠就把它解下来放到菩萨的钵中，那心里发愿，我希望生生世世当你的妻子。那这个女众是在250劫中集诸功德，后来生在这个莲花中。那喜见是一个老母，她把她抚养长大，到14岁的时候，种种工巧啦，世间的智慧啦，她都齐备具足。那时候世间阎浮提王叫做财主，那他的太子叫做德主，德主太子有大慈悲心，那有一天出城，到园里面观赏，诸淫女等在前引导啦，还有唱歌等等。德主太子就善种种的宝物、衣服、饮食，就像龙降雨一样，到处都遍满。那这个女，就是喜德女，她看到太子以后，自己就造歌妓，赞叹太子。那爱眼视之啊，都不会眨眼啊。发愿，世间的事情我都知道啊，希望我这个身来献给太子。太子问他说，那你是归属于谁呀？如果你有归属，比如说，说不定已经是人家的 所指定的妻子啦，未婚妻啦，或者是已经结婚啦，齁，那非我所宜。那这个时候喜见淫女，喜见淫女就是养这个喜得女的老母了，他就跟太子说，我这个女就是喜得女，她生年月时辰啊，出生的时辰都跟太子你完全一样，那事实上这喜得女并不是我亲生的啦，是我有一天呢早上到莲花园中，看到竟然莲花中有喜得女出生，所以我把她抚养长大，把她像女儿这样的对待她。那你不要因为我的缘故啊而轻视这个喜得女，她虽然是才14岁啊，但是64能全部都齐备，64种世间技艺啊，他样样都会，女工技术经书医方他都能够了达，这非同小可了，那除了世间的种种技术以外，他的心也是非常善良的，他经常有惭愧心，内心忠诚正直，不会嫉妒，也没有邪淫之想。像我女儿这样的品德啦，这样的仪表举止都不错嘛，那希望太子能够接纳她。德祖太子就回答说，我发无上菩提心呢，我是在修菩萨道，无所爱惜，我会很乐于布施啦。那布施即使是国家啦，或者是种种财富啦，妻子啦，象马七宝种种，假如有人要的话，我就会把它舍出去，我不会违背人家的心意，所以你如果说当我的妻子，将来你生下来的不管是男孩不管是女孩，甚至你自己，假如有人需要的话，有人求者，我会把你布施出去，你最好先想好来，不要到时候后悔啊。或者说哪一天我要出家了，我就跟你说拜拜了，我要当佛弟子到深山啊密林的地方，希望你不要忧愁。喜得女就回答说，即使地狱火来烧灭我身，我也不会后悔。那我并不是为了淫欲戏乐来当你的妻子啊，跟你相好，我是为了鼓励扶助你成就的菩提道业，来奉侍你奉侍正事。正事有两个意思，正事一个是正直之事，第二个呢它是菩萨的另外一个艺名，就是菩萨的意思了。我是为了助长你的菩提道业来奉侍菩萨的。你又告诉太子说，他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妙日生佛。这个誓缘在华严经里面都看得到，是角注50有提到。那在华严经那边是翻成圣日生如来，坐在菩提树下，可以一起去见如来。那太子看到这喜得女非常端正，又听闻佛出，因为这两种因缘，所以他们一起乘着车去见佛。那佛为他们说法之后，太子就得无量陀罗尼门，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就总一切善法遮一切恶法，持一切善法遮一切恶法。那喜得女她就得调伏心智，调伏心智如果参照角注48大智论述，她说她是得柔顺忍，柔顺忍是得无生法之前，那个叫柔顺忍。太子这个时候以500宝花供养佛来求无上菩提。那太子 也跟父王说，他见到妙日生如来，得到很大的利益。父王听了以后，他也很欢喜，他把他所爱种的物啊，就给予太子。那跟着他的群僚百官啊，国内人民，大家一起去见佛，佛为他们说法，就国王得一切法，无暗灯陀罗尼。啊，这时候国王思维啊，国王他本来是以那个白衣法来设置，这统摄全国了哈。他说：“这个时候我不能够受五欲而得道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想要成道，但是我不能够还是以五欲身啊，来受五欲。”以这在家身受五欲而希望能够成道，那这样的想了之后，立德祖太子为王，他就出家去了，出家求道。这时候太子于月十五日六宝来应，就是那时候他成就什么呢？成就转轮圣王。好，转轮圣王应该有七宝啊，那为什么六宝来应呢？因为另外一个女宝已经现成了啦，就是什么？就是喜得妻啊。他成就转轮圣王的时候，他的喜得妻也变成宝女。那转轮圣王以后，其他的六宝啊，就感得了啊。那这些如不可思议经啊，这个就是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说的因缘，故知善男子善女人世世希望做菩萨的父母妻子跟眷属。好，那现在问题来了，那善男子善女人有时候我要当你爸爸，我要当你妈妈，我要当你妻子儿子种种的话，那这菩萨他要意志非常坚固，修行要很好很清净啊，也不是容易的事啊。这时候还好有天齁，他有另外帮忙齁，这就是下面要谈的。第四，诸天作愿令菩萨离淫欲。这个时候四天王天乃至色究竟天齁，就一天还有色界。诸天都很欢喜齁。那他们发愿不是要当菩萨的父母妻子啦齁，他们发愿什么呢？说我等当作方便齁，令菩萨离淫欲。从出发心以来齁，经常就是做童真，不要跟色欲共会。如果齁是执着无欲的话，那甚至都不能够生梵天了。梵天这是色界的嘛。你执着无欲的话，还在欲界里面，根本没办法生色界了。那色界都升不上去，那何况你想要成就无上菩提，那更不可能了。所以舍利佛，菩萨摩诃萨断淫欲出家者，应得无上正等菩提。非不断欲，就是说一定要断欲才得无上菩提。好，我们看论。那诸天为什么发这个愿呢？答曰：世间中五欲第一，就是一般欲界众生啊，大家都很爱乐五欲啊。然后于五欲中触为第一，能系人心。五欲是什么？就是色声香味触，就分别眼耳鼻舌身来对应色声香味触。那这五欲里面，特别是身的触啊，它最迷人啊，最吸服人。就好像人堕在深泥，这泥沼之中了，不容易救拔，所以诸天方便让菩萨远离淫欲。复次，如果受其他的欲，比如说 香味啦，种种还好，还不会失智慧。但是淫欲一汇合之后，身心就会迷乱迷惘，会慌乱迷惘，没有办法醒察觉知，会让人家深深的执着沉沦。所以诸天让菩萨远离。那怎么远离呢？怎么让菩萨远离呢？答曰：譬如释迦菩萨来说，他是个王子嘛，本来在王宫里面啊，就非常享受。那他要出城，出城之后就惊居诸天，他们变化为老病死人，让释迦菩萨看了以后警觉到无常，看到世间的苦。在半夜看到种种的宫女啊，或者服侍太子的这些女士流露种种的不敬，鼻涕眼泪啦，流口水啦，种种，或者屎尿到处污秽啊，遍满。那菩萨就释迦菩萨看了以后觉得这都是污秽啊，起厌离心。或使诸天那让菩萨看到这女众啊，大家妒忌心非常强，应该是要互相随喜嘛，但是大家看到比他更好，但是妒忌心就很强，不是恩德，本来99次对他好，一次不好的时候他只记得那一次不好的，其他99次恩德他忘记了，就恶口啦，或者欺骗啦，没有办法省察自己。菩萨看了以后心里就产生这样的念头，他的身形虽然像人，但是他的心，内在的心却是这样的可恶污秽，起厌离舍弃。好，第三，欲使菩萨从初发心常作同真行，不与色欲共会。为什么？因为淫欲是诸烦恼的根本。佛说宁可用锐利的刀来割截身体，也不与女人共会。那如果是女众的修行呢，那就不要跟男人共会了，刀截刀来割截身体虽然很苦，但是只是今生受苦而已，那不至于堕恶趣。但是如果淫欲因缘贪着淫欲，那会于无量劫中到地狱里面受苦。人受五欲执着五欲都没办法生色界梵天，何况成就无上菩提呢？那或许有人说，菩萨虽然受五欲，只要心不执着，不妨碍修道。这个我们看角注57这个出自的经典是在中阿含的阿离刹经。这有一位阿离刹比丘他起了邪见，他看到在家众他还有妻子啊，但是他还可以证得出国二果所以他以为说这五欲啊根本不妨碍行道。但是他忘了他其实是出家人啊，对不对那在家众他虽然说还是在家还有妻室，但是他已经断见惑了他有个前提，他已经断见惑了因为有人误解了说五欲不妨碍修行所以经中说受五欲尚且不生梵世，梵世无始众生皆得生其中。这个是在谈在那个洁净的时候因为有水灾啊、风灾、火灾啊，都烧了嘛。那这些众生升到哪里去？就升到光阴天或者梵天那边，洁净的时候了。 这就是无始众生生到梵世，但是那个是特殊了，就是大善哉之后啊。之后，假如受五欲的话，本来可以生在梵世的，这个时候你也升不上那个色界的梵天了啊。何况无上菩提，你完全都还没有得到啊，那你更不可能得到无上菩提啊。他意思就是说，本来是开始是在梵天，但是你现在执着无欲了，你下来了，执着无欲了，原来你从那边下来你也回不去了，啊，这本来从那边下来你也回不去了，再来就无上菩提，你完全都还没得到啊，那你现在又执着无欲，你根本更得不到啊，就是这个意思。以是故菩萨应作童真啊，修行梵行啊，才能够得到无上菩提。梵行菩萨不着世间的缘故，他能够急速成就菩萨道。如果执着淫欲的话，如胶似漆啊，难以处理。为什么呢？身受欲乐啊，这淫欲。那根很深啊，难以拔除啊。根它很深啊，当然是不容易拔出来了。所以出家法中啊，淫戒它是列在第一条，它又是波罗夷的众戒。好，下面提到另一个主题啊，菩萨是不是一定有眷属？啊，菩萨学佛是不是一定要断欲？好，那首先提到有三种菩萨，有的有断欲，有的还没有断欲。舍利佛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萨是不是一定会有父母、妻子、亲属、眷属，还有善知识朋友呢？佛告舍利佛，第一类的菩萨，他是有父母，他有妻子，他有亲属，也有朋友。第二类的菩萨，他是从初发意以来，就从初发心要修菩萨道，他就断淫欲，他修童真行，乃至得无上菩提，他都不犯色欲。第三类的菩萨，有菩萨方便利故，他是故意，那是为了众生的缘故，故意受五欲之后出家而得无上菩提。好，底下看论的解释，这三种菩萨，第一类如世间人受五欲之后舍离出家而得菩提道。如果依印顺导师的笔记，这一类就是肉身菩萨。第二类，他一发菩提心的时候，他就希望修童真行，大功德牢固，初发心时断于淫欲，一直到成佛道，他都是修梵行。那这类的菩萨呢，有的是法身的菩萨，已经离欲了，那有的是肉身的菩萨，那肉身的菩萨有的当然还没离欲啦，那有的是离欲，他假如证得禅定的话，他是离欲的。第三类的菩萨，方便利受五欲之后出家得无上菩提，这类是法身菩萨。清净法身菩萨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他已经没有生死肉身了，他可以随他的愿力啊，自在化生。他可以住六神通，他是为了教化众生的缘故，与众生同事而摄取之，就是为了度化众生的方便。那他这类的法身菩萨不一定都是现出家的啦，当然有的时候 视线为在家的转轮圣王，或者世间的王，或者是长者刹利，需要以什么身得度，那就为他现什么身，随其所需而利益之。好，接着经特别针对第三类的法身菩萨又加以解说。下面这段文只是针对第三类的法身菩萨。为众生故，方便受欲而不染。譬如幻师，幻师就是 魔术师啦，在变魔术的，或者变魔术的这些徒弟们，他们非常了解这变魔术的方法，变化五欲。那在当中共享娱乐，那你认为有实在的无欲吗？实在受无欲吗？舍利弗说，并没有实在受无欲。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萨也是一样，他以方便力化作无欲，于中受乐，成就众生也是一样。他虽然说方便来受无欲，但是呢，他对这无欲并不染着，利用种种因缘方便呢，他就把握机会来宣说呵斥五欲，说欲就好像猛烈的火炽燃，或者它是邪恶污浊的，或者是它会让我们导致败坏的或者如怨家，怨家就经常来找麻烦了。是故舍利弗，当知菩萨为众生故受五欲。好，论问曰：三种菩萨为什么只为最后一种菩萨做譬喻？譬喻就是如幻师啊，如幻弟子，幻作五欲，只针对第三类菩萨来做譬喻呢？答曰：第一类的菩萨，这个是如平常人啊，他没有断淫欲，就先娶妻啦，然后之后才就照一般人啊，之后才出家，来修行。第二类常断淫欲，修以净行。第三，他本身他是不染着无欲的，他也是修清净行，不过呢是为了度化众生的方便，他视线受淫欲。那怕有人不了解，所以来做譬喻，说这个变魔术而已，并不是真正来贪求这五欲的享受。那外人就问啊，如梦幻泡影这个幻化都可以譬喻啊，你为什么只有用幻来做譬喻，而不以梦或者是变化神通的变化来做譬喻呢？答曰：梦非五根所知，它只不过是意，内心意想分别而生。就梦，它只有第六意识作用，并不是你眼睛看到梦啊，耳朵听到梦，不是啊。虽然说我们做梦有的独头意识，只有意识，但是有时候在做梦的时候，还会踢啊，还会叫啊，种种那个是跟其他的身一起作用。不过梦，为了让大家了解有的众生呢要以五根所见知道它是变化啦、无常啦、容易失坏，比较好了解。所以这边不用梦来做譬喻了那变化，神通的变化是前五根所能够察觉的，而看到的人，看到神通变化的人很少佛为了度可度的众生，那这些变魔术的这个幻是大家所容易信受，所以以幻来做譬喻这里就是解释法身菩萨就好像魔术师如幻师一样，为了度化众生，所以现受五欲。如幻师与幻术故，在众人当中 来示现稀有之事，让大众欢喜。菩萨幻师也是如此啊。那注意哦，这个是法身的菩萨啦，因为他有神通变化，你才变得出来啊，对不对？我们不是法身的菩萨，变也变不出来啊。好，那菩萨幻师，因为他有五神通啊，与众生中化作五欲，共享娱乐，化度众生。众生有两种哦，有在家，有出家。那么为度出家的众生，有示现做声闻必知佛，或者是佛哦，或者是外道出家啊，出家的外道师。那如果为了度化在家的众生，在家众生也是百百种啊，哈，有的人他看到出家众哦，起敬仰心啊，或者是向往他得度的。但是有的在家众呢，他说这个我做不到啊。哦，你出家的这东西我做不到，哎，可是呢，他看到同样是在家的人，哦，他同样受五欲，可是他不为五欲所染着，哦，你跟我同样是在家，那我这样沉溺于五欲，可是哎，你竟然能够，你又修菩萨行啊，做得很好，哦，有的因为这样而得度的，那法身菩萨为这一类的众生呢，那就示现在家，哦，受五欲来度化他，哦。菩萨常喝五欲，不染于五欲，喝赐五欲。底下有几个譬喻，欲为炽燃，炽燃就是很猛烈的火在燃烧。如果五欲还没丧失的时候，是什么火在烧？贪嗔痴三毒的火在烧，起贪欲的火，嗔的火，吃的火。那失去以后也是无常火啊，在烧啊，二火炽燃明啊，在烧，这名为炽燃，都没有真正快乐的时候。再来欲啊，它是污秽，是邪恶的。诸佛菩萨阿罗汉等诸离欲者啊，大家都比见这五欲了啊，不会去贪着它，就好像人看到狗好吃的不吃啊，结果它在吃大便啊，觉得很可怜了哈，见而悯之啊，可怜它没有得到好的食物而吃这些不净物，受益之人也是一样啊，世上有更好的、更清净的离欲之乐。他是在内心呢，不知往内求，却往外追逐色欲等不净物啊，于不净当中来求乐。那第三，欲为毁坏啊，贪着五欲的因缘，本来当天王、国王啊，结果弄得国破家亡啊，本来富贵的，结果弄得身败名裂等等啊，亡国。或者是危害自身，都是因为贪着无欲的缘故。再来，欲就好像怨家，让人失去善心利益，就好像刺客一样，我们要扮演刺客，先要假装跟他很好才办法亲近嘛，对不对？那外表哦，看起来哦，多善良啊，亲善，可是内在呢，但是事实上是要夺人命的啦，哦。五欲也是如此，哦，丧失善心，夺人慧命。这五欲就像刺客一样，哦，外表假装很好。那刺客是要夺人命啊，五欲呢，他夺慧命，哦。五欲的升起，他就是为了破坏种种的善法，毁败种种的德业。出又知五欲，如引诱鱼上钓钩，或者引诱鹿入罗网，或者就像飞蛾扑火的那个灯，那 代表说五欲啊，他想要找那个一点点小乐，结果就像冤家啊、哦，来害身，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冤家之害不过一世，啊、哦，冤家害我们只有一世而已。可是执着五欲的话，堕三恶道啊，那无量世受种种剧烈的苦。好，下一个单元，开宗正说菩萨应该如何行般若波罗蜜啊？好，我们看经。舍利弗，白佛言：菩萨摩萨应该怎么样来修行般若波罗蜜？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不见菩萨。菩萨就是我们五蕴假合的身啊，某某人啊，指这个众生，你我的这个个体，不见菩萨智啊，菩萨智就是名号了啊，某某名字，不见般若波罗蜜，这个在后面三甲品啊会提到，三甲就是名甲、受甲跟法甲。名假就是知道名字只不过是假施舍，不要执着啊。那这个来配对菩萨智了啊。受假就是依然五蕴和合的这个身啊。那这是菩萨。那所以这五蕴身、五蕴和合的身也是假施舍的。还有法。法只不过是借舟渡河的工具啊，哦，也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法，所以般若波罗蜜也不要贪着啊，哦，它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有名假、受假、法假啊。亦不见我在修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我不行般若波罗蜜，这个论还会再详细的解说啊。哦，何以故？菩萨是性空的，哦，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常住不变，哦，他只不过无蕴的因缘假合，所以他是性空的，自性本空。菩萨智，哦，他也是跟菩萨，互相因带，按你的假名，所以菩萨智也是性空。那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离开了色受想行识也没有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段般若心经也有嘛，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空即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即是空，它意思就是说这个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这空是因缘假合无自性，我们勉强按例给它一个名字叫做空，所以我们要体会的空就是在色受想行识的一一法上体会到它因缘和合，没有实在的独一，没有实在的长恒不变，没有一个实在的真实，知道它是因缘和合无自性，称为空。你离开了色受想行识中有一切法，你不是说离开这些要另外找一个空啊，不是，要当体即空啊，这叫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舍利弗，但有名字故未为菩提，但有名字故未为菩萨，但有名字故未为空啊，就是无上菩提啊，或者是声闻菩提、地支佛菩提，这个都是假名的，只有假名，菩萨也是只有假名，空也不是有个实在自性的空，这个空也只不过是假名案例，说无自性，只不过是假名案例。所以者何？一切法实性，实性就空性，诸法实相它是空性，无生无灭无垢无净， 如果是般若心经，它就多一个不增不减。那为什么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呢？生灭或者是有无，这个主要是探讨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了。那如果是垢净，那就探讨它性质的问题，它是染污的还是清净的。如果是不增不减，它是探讨到数量的问题。所以在般若心经用这三对，事实上涵盖一切法。一个就是法体有无，一个讨论它的性质是清净或染污，一个考虑它的数量是增加减少。但是以空来说，菩萨如是行，知道一切是因缘和合，能够不见生不见灭，不见垢不见净，当然不见增不见减。为什么？因为名字是因缘和合做法，但因缘和合的有为法只不过是分别意象假名说，没有一个实体。是故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一切名智，不见故不着，他也不会执着是什么名字，不会执着不见这名字，那就不会执着。这个后面论的内容很长，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